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声称音乐厅枪击案涉及乌克兰，华府驳斥无稽之谈。泽连斯基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话，敦促国会迅速通过法案。军援尚未比齐，美方希望以色列提供拉法作战规划。美国四位总统齐聚纽约，曼哈顿交通大阻塞。巴尔的摩大桥撞毁，可能引发史上最大的保险业海上赔偿。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与墨西哥合作发展半导体供应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当局礼拜四声称，从已发现的证据显示，上个礼拜在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杀害超过140人的枪手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有关。不过华盛顿即刻驳斥了这种讲法，表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宣传。此前俄罗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这次袭击有关，但几乎当局给予否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亦已声称这次攻击是他们所为。对于俄方试图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四回应说，俄罗斯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和宣传手法，伊斯兰国才应该为这次攻击负起全部责任。柯比强调，美国曾经试图帮助阻止这次袭击，克里姆林宫亦知道这一点。大约在案发前两个礼拜，华盛顿就给出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警告，向俄罗斯安全部门提醒，但似乎未受到重视。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过电话，鼓励他将批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一事付诸表决。泽连斯基当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迅速通过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至关重要。我们承认众议院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但是关键是将援助乌克兰的议题当作一个团结因素。多个礼拜以来，共和党人一直阻拦向基辅提供大笔抗俄援助。议长约翰逊不允许将一项国家安全法案付诸表决。这项法案包括向以色列、台湾和乌克兰提供资金，原因是法案没有包括美墨边境安全的条文。泽连斯基在贴文中强调，这次与约翰逊通话，双方还讨论了尽快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以及为帮助乌克兰而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重要性。礼拜四，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表示，以色列还未拿到所期盼的所有武器，部分原因是供应量受到限制，而且可能妨碍美军战备。身为美国最高层将领的布朗在国防记者协会主办的活动上说，尽管我们尽己所能支持以色列，但他们并未拿到所要求的一切。他亦强调，他迫切地想知道以色列军方对拉法的作战计划细节。布朗的发言人海军上校杜石稍后表示，布朗的讲法是提供盟友和伙伴军援之前的标准做法。杜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评估美国库存及对自身备战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借以确定我们所提供援助的能力。他还强调，美国的政策没变，会持续提供盟友以色列的安全援助。礼拜四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的竞选筹款活动上，拜登与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讨论中东政策时，拜登说，我一直在与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包括埃及、约旦、卡塔尔，他们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这次筹款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大选前展示民主党的团结。 不过总统的发言至少四次被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打断，凸显了在以哈战争、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议题上，民主党党内存在着紧张关系。刚好同一日，美国前总统、三位民主党总统的老对手川普，礼拜四亦在纽约，他是来参加礼拜一牺牲的警察迪勒的守灵活动。这位警察因为执法时被歹徒枪杀，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礼拜四，保险巨头伦敦卢合社董事长表示，巴尔的摩大桥倒冧及相关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有史以来海上最大保险赔偿。这个礼拜二悬挂新加坡国旗的大型货柜船达利号在驶离巴尔的摩港时撞上了巴尔的摩的佛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支撑架，导致这座标志性的设施倒冧。当局目前推定共有六人死亡。卢合社董事长卡内基布朗话俾 CNBC 知，我哋喺着手部署资源，预计呢一个将系对整个行业嘅一次重大索赔。对于卢合社市场嚟讲，需要一啲时间嚟了解情况嘅复杂性。卡内基布朗向路透社表示，而家俾出保险损失总额嘅数字仲为时过早。但他亦说，如果该事件没有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他会非常惊讶，并补充说，这场悲剧有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海上保险最大的单笔赔偿。据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宣布，美国将与墨西哥合作探索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机会。路透社报道指出，这一项美墨合作将在美国2022年生效的芯片法框架下进行。芯片法设立一笔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同盟邦与伙伴合作发展半导体供应链。国务院在声明中说，从车辆到医疗设备等必需品的生产都要依赖半导体供应链的强度和韧性。国务院还说，这项合作将从评估墨西哥现有的半导体产业法规框架、人力需求出发，以加强产业的健全性。对此，路透社要求墨西哥经济部评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不过没有立刻获得回复。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军舰艇遭胡塞武装追击，美军摧毁四架无人机。全美国将公布中国先进晶片制造厂名单，限制取得技术。非裔优生民主被破坏，下令中共警察离境。美国政府修订人口种族与民族分类方式。FTX 创办人涉取客户80亿美元，被判25年。50万座电动车充电站只是盖好7座，民众难改买电动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一再攻击航行于红海的商船，扰乱全球贸易并危及生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 X 上表示，胡塞武装无人机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军方28号证实，已经在也门首都萨那时间6点到11点之间摧毁该组织发射的四架无人机。中央司令部指出，无人机的目标是一艘联军舰艇和一艘美国军舰，此举是在红海上空进行自卫，并补充没有收到美国或联军舰艇人员伤亡或损失的报告。随着红海交通受干扰，商船安全受威胁。美国去年年底宣布成立一个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多国海军特遣部队，以保护行经红海的船只。三名知情人士28号表示，美国正在制定一份禁止接收关键工具的中国先进晶片制造工厂名单，以便阻止美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被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路透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份名单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 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从而寻求严格限制中国获得高端晶片技术和设备。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禁止美国公司向生产先进晶片的中国工厂出口设备。这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出口管制会议上，美国官员回应了企业索取中国先进晶片制造厂清单的要求。与此同时，美国亦进一步向盟友施压，要求收紧中共获取尖端技术的渠道。美国官员正在说服盟友效仿美国的限制措施。非制总理拉布卡已经下令在该国的中共警务人员离境，因为他担心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可能破坏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制度。卡布拉28号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那些在我们总部工作的中共警察已被遣返，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在非制派驻中共警察。根据非制安全部队与公安部在201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共警察开始进驻非制。这个月早前在接受60分钟专访时，拉布卡表示他倾向于与澳洲警方合作，因为他担心中共的一些做法。在过去的一年，非制寻求与澳洲、美国和法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一改前领导人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的亲北京政策。美国联邦政府正改变按种族和民族对人口进行分类的方式。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28号宣布，这次修订是27年来首次对这些官方类别进行修改，标志着更准确地统计美国人口的尝试。支持修订的人表示，修订将更好地反映人们的身份认同，并有助于定义投票区等。根据修订，之前分开的有关种族和民族的问题将被重新设置为一个问题，这个将会使人们可以同时选择多个类别。新的修订还将创建中东和北非类别。重新修订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还将包括西班牙语裔和拉丁裔选项供受访者选择。根据这些修订，人们还可以选择更详细地提供他们的背景，例如自称是亚洲裔的人士还可以详细说明他们是中国裔定是越南裔。已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其董事长班克曼弗里德因窃取客户80亿美元，星期四被法官判处25年徒刑。FTX 在2022年倒闭，被检方称为美国史上最大一宗金融诈骗案之一。陪审团在去年11月2号认定班克曼弗里德犯下两项电汇欺诈、四项共谋欺诈及一项共谋洗钱等七项罪行。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海普兰星期四在曼哈顿一处法院宣布判决结果，并称班克曼弗里特毫无悔意。检察官表示，班克曼弗里特挪用数十亿美元来推动他在新行业中寻求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努力，使客户、投资者和借贷方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他还非法使用 FTX 储户的资金来支付自己的开支。拜登总统誓言2030年底前为全美打造50万座充电站，但是在国会拨款75亿美元两年多来，只在四个州设好七座。设充电站进度遥遥落后的部分原因是新充电设备比前几代的快充设备标准更高。美国能源部表示，全美日前将近10000个快速充电站入面有2000几个是特斯拉的 Supercharger， 这个是美国最可靠的快充系统，但当中只有部分可兼容充其他牌子的电动车。拜登政府规定新设的快充站运作妥善率需要达到 97%， 设充电站离州际公路不得远于 1.6 公里。 此外仲有好多要求，而各州面临的挑战仲包括申请许可通过不容易及偏远地区充电站供电难题。华盛顿邮报指出，虽然全国电动车基础建设的设站计划能够令全美的快充电量能够提升约 50%， 应该能够有效降低民众对充电的疑虑并安心转购电动车，但前提是各州要将计划付诸实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